大家好，钟山说法继续发生，我是主持人，浙江杭州的李钟山律师。在以前的课程当中，我们讲到了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的责任是独立的，股东的责任是有限的。公司之所以称之为法人，是因为法律上把公司拟制成一个独立的人，尤其要强调的，公司与其股东那是独立的主体。公司欠你钱，你能不能直接问股东去要？法律上是不支持的。这正如父亲欠你的钱，你能不能问他儿子去要？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。虽然传统当中有一句话叫父债子还，但是在法律上父债子未必还。当然了，有人说提出相反的，说这个儿子继承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有限的责任。今天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啊，不去展开。我今天要讨论的是，在法律上，你首先要认清主体，尤其针对公司，你要把公司和其股东要分开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两个人，在法律上这是两个主体。我一再强调，普法的时候呢，也一直强调这个概念。可是啊，有人还为此花了700万。去买单，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？为什么有人花700万为这个知识点去买单呢？情况是这样的，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当事人，当然我们也认识很久了，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有极其丰富做生意经验的人，也是一个心细如发，还是比较严谨，比较聪明，比较有社会经验的人。因为他做生意的啊，你说他不聪明不严谨没有社会经验，这也不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具备这个相应的基本素质、基本条件都有，但是仍然被人家借去700万还不上了，也就是这700万打水漂了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在2015年的时候，当然事情已经过去4年了。这个当事人他有一个生意伙伴，他们两个也很熟悉，住的也很近。双方都彼此比较了解，对方也是做这种传统正经生意的。有一次呢，对方就找到他，跟他打电话，说最近呢有一笔生意要做，所以呢这个资金啊都放在这里边了，又有一个好的项目，需要1000万，看看他这边有钱能不能掉头一下，掉头呢就是说借一下，当然也承诺给他每个月1分利。我的这个当事人还特别强调，他说每个月要说给我1毛钱利息，给我什么5分钱利息，我还真不放心借给他。这个话说的啊，太对了，说明我这个当事人他是有一定社会经验的。一个人如果主动的想问你借高利贷，主动许诺给你5分利、1毛利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实体经济都很难做的，他借你钱给你这么高的利息，他到底有多少利润？这个钱到底还能不能还回来了？高利润背后一定是高风险，这是常识，这个没错的吧？所以我这个当事人他还是有经验的，他说对方说给1毛利，我觉得还算合理的，说明他还有这个承受能力。后来我也了解一下，对方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项目，因为两个人比较熟，生意伙伴也是好朋友了，他也知道对方是开豪车住豪宅，除了住的豪宅以外呢，还有别墅排屋。当然这个人也是投资房地产这方面，他觉得对方这个资产是没有问题的，借给他1800万，这个应该是没有风险的。我的这个当事人呢，他的社会经验是比较足的，而且呢他还到对方的办公室，因为他们住的也比较近，离办公室也不太远，他去对方的公司，去办公室，他还跟我说呀，他说这个借条我当然要让他当着面签字了，不然谁签的都不知道。你看看我这个当事人是不是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啊？肯定是有的。他上网啊，找到了一个借条范本，反正还比较详细，比较详尽，该有的条款都有了。我的这个当事人啊，他也是比较有经验，比较聪明，尤其呢也有一点法律意识。为什么我说有一点法律意识啊？一会儿讲着讲着你就明白了。他还自己审核。审核觉得这个借条没有问题，该写的都写清楚了，然后到对方的办公室 对方呢给他拿出了合同来看，说那这不是签了这么一个项目嘛，觉得这个项目还挺有可行的，跟他聊了一会儿，喝了一会儿茶，他也看看对方的这个合同，哎，发现这个投资还是不错的。他说当然了，投资呢我是不感兴趣的，你的生意你来做，我呢就借给你钱，你到时候还我钱就行了。哎，当然了，这个涉及到一个债权还是股权的问题啊。当然，本案当中很明显这是一个债权，也就是借钱嘛，他不投资，就是钱借给对方，对方还钱就好了。对方说那没有问题的，反正每个月我给你一分的利息。当时呢，借条约定啊是借款700万，月息1%，然后1年以后还款，哎，写的都很清楚的。但是我清楚的看到这个借条下面借款人处啊，他并不是他所谓的这个商业对手这个对方签的字，而是一个公司盖了一颗公章。我就问借款人是一个公司盖的章，对不对？他说对的，这个公司呢，就是他的，这就是他的公司。当然了，这里面就说明他再心细如发呀，他再严谨。他再聪明，在法律上，他仍然不够专业。他还认为这个公司就是对方的，就对方的财产，甚至他认为这个公司和对方，就是和公司的股东，或者说公司的老板，当然规范的说法是公司的股东、法定代表人或实际经营人。他还认为这两个主体是混同的，他认为是一个，在法律上当然不是一个了。我清晰的看到。借款人这里面盖了一颗红章，是公司，没有任何人签名。但借款人下面有一个法定代表人，这里面签了一个字。我说这个张某某是谁呀？他说啊，张某某就是他呀，就他就公司的法人啊。当然了，老百姓总说法人法人的，在法律上规范的用语是法定代表人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规范用语啊。他说他。就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啊，就他借的钱，借的700万。我接着又问，你这个700万是怎么交付的呀？他说转账的呀，转给谁了呢？就转给他的公司账户了，而且他还拿来了转款凭证复印件。我一看，的确是从我当事人这个账户转到了对方公司的账上了。借条约定的借款人是公司。转账也是转到对方公司，我说你不是说对方个人借你钱，你为什么不转到他个人账户啊？我的这个当事人说呀，那不是因为他公司和别人签了合同吗？公司跟别人签了合同要付款，直接转到他公司账户，那他公司用来也方便嘛，就直接履行合同付款了嘛。当然这个也是合理的。于是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这个官司想打赢，或许还容易。因为我们律师永远不能说，100%能打赢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以后的诉讼当中，还指不定出现什么新情况。万一对方拿出一个700万的还款凭证，你还敢说你这案子能打赢吗？对不对呀？有的时候当事人并不是说和我们没讲实话，而是因为他忽略了有些事，比如说他们两个经常做生意，那对方是有可能拿出了一个700万的转账凭证，对方就说这个钱是还款。那在证据上，我们又处于不利的境地了吧？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所以我就说呀，我说你这个已有的证据，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啊，这个官司想打赢，倒还容易，因为有借条，公司借的呀，有转账凭证啊，确实700万交付给他了。我说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，指的是没半路不要出现什么幺蛾子，不要对方拿出来700万的还款凭证，那这样的情况下。这个官司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，他也跟我保证，他说我们是有生意往来的，但是不是像你说的，这个以前有过的，但是这一次呢借给他呢，后面他确实是没有钱给我进账的，就是因为他后面不还钱了，我才来要打官司嘛。我说既然这样啊，我要告诉你下一个风险了，你这个官司即使打赢了，执行是不是也存在风险？我要告诉你。我说对方公司是什么样的实力啊？他说对方公司还不错的，生意还不错的。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呀，并不是像他所说的这样。我一看对方的公司注册资本只有50万元， 那也就意味着这个股东对公司出资的责任最大就是50万元，而且我进一步查询还发现，股东已经完成实缴了，言外之意就是股东对这公司可能就再没有其他责任了。而且我又上中国裁判文书网去一查呀，发现这个公司有很多案子，有做原告的，但更多是做被告的。我又到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一查这个被执行人的信息，发现这个公司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了。那就说明了这个官司打赢了，执行也是很大难度的。我的这个当事人很不理解，他就问我，他说这个钱明明就是借给这个人的呀。我说那是你说的借给这个人的，而证据上显示借条是借给公司的，转账也是转给公司的。这种情形下，你还不能主张说这个钱就是他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使用的。你如果能够证明这个钱就是他的法定代表人实际使用的，可能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途径，把这个法定代表人追为共同被告，如果他举证不能，他也要承担还款责任的。而本案当中没有这样的证据，所以我就告知他这个风险。他觉得很不理解，他说：“那既然这样，那这个案子可能律师费也白花了。实际上，他前面啊借款的时候就应该找律师把这事情咨询清楚了。到现在我发现啊，他还是心疼这个律师费。”当然，我说那作为多年的朋友了，我也没想赚你这个钱，而且呢，你这个标的额比较大，律师费呢也比较高，你确实存在说打赢了官司执行不到，这个钱你也要花，是有这种可能性的。虽然这个借条当中也约定了，这个律师费是由对方承担的，当然这个也他也考虑执行问题，也就是说呀。我这个当事人他有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总心疼这个小钱。做公司啊，法务上的钱想省，财务上的钱也想省，他没有考虑他这700万都打水漂了。后面呢，他就自己去打官司，当然很容易，这个官司是打赢了。结果呢，直到现在，他又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问我，这个执行不到啊，怎么办啊？执行不到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尽管在法律上这个办法很多，但很显然啊，对方如果真没钱，那这个案子呢，也就算他打了官司申请执行，买了一个永久凭证，他也就希望对方这个公司将来能翻身。如果永远不翻身，或者说进入破产程序了，这种情形他的700万可能就打水漂了。当然了，在法律上呢，这个或许也有破解之道。因为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，这700万打入他公司了，这个钱怎么用的呢？如果这个钱被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给抽逃了，那这个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他抽逃公司资产的这个人，或者是转移公司资产的人啊，他也要承担责任的。如果这个700万确实是如他所述，确实是做生意用了，那是不是说？有人要欠这个公司相应的债务呢，这个合同法上还有一个代位求偿权，当然这不是今天探讨的范围，因为最终啊我没有介入这个案子，也没有办法深入研究这个案情，但今天啊我把它作为一个普法的案例，告诉大家，公司和公司的股东它是独立的，你一定要认清主体。在法律上，你千万不要说公司是某一个人的，你也不要认为公司和某个人、和某一个老板、和某一个股东是同一个主体，在法律上那是完全独立的不同主体。